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距离十一国庆啊，转下眼呢有两个星期了。咁呢次嘅国庆，除咗美国佬唔俾面啊，份贺词迟咗几日先到之外呢，老天爷亦都唔系几想面啊，一把扫把星就扫过嚟，扫完之后仲俾粒火流星你叹下，立竿见影啊！中共想推台啊，谷起嘅股市呢就立即应声而下，好似坐咗过山车咁一路滑落嚟。同时睇返十一当日啊，合肥肥东啊亦都发生地震啊，使到当地嘅居民有得震就冇得瞓啊，纷纷执拾细软啊，落街扎营过夜，唔敢留喺屋入面啊。大家諗諗喎，而家已经係寒露㗎喇喎。居民喺户外过夜，相信都唔会好受得去边啦。咁样嘅生活方式，唔通就係老天爷用此嚟到警示中国人民㗎呢？睇返历史，喺1976年，吉林有三粒巨型嘅陨石因为火流星坠落嚟喎。而当年中国最高的三位领导人亦都应声地被马克思收回。再看回当下的中国经济，除了股民欣喜若狂或者凄厉的哭声之外，中共当局正在搞一套所谓的贪官经济。当然这个不是官方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回中共在三年疫情之中实施严厉的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的财政。在撤销封控之后，中国的经济一路持续下滑，从企业到公务员降薪的消息频频见之于报。有一位浙江市的政府人员知情人士，他向媒体披露公务员降薪的实情，并指出中共为摆脱困境，正在大搞贪官经济，在新建的监狱里面准备了更大规模地拘捕国民，当然包括这些贪官。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公务员和各种财政供养的人员的降薪潮几乎波及中国所有的省份，所谓的津贴奖金取消了或者减少了。一位化名为田亮，目前正在浙江市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他在三年期间累计降薪超过两成。他说降薪降得比较厉害，我是从2021年开始降的，我计算过了，降薪有 22%。 田亮说降薪不是直接在工资上扣，而是用各种名目，譬如共产党现在就是罚钱，都不跟你讲道理，待遇没了就是没了，即是没了些下难。他还举例说，比如本来工作一年之后要增发一个月的奖金，现在在奖金减少了，然后年终的考核奖亦都跟你减埋，原来每个季度会发一些奖金，现在亦都没了，这个季度奖金大概有2000多元人民币。他说在2021年的年底，公务人员的年终奖大幅度缩水，公务员考核奖由原先的6万变为2万，增发了一个月奖金由原来的15000元减少为3000元。这样的话，我本人的收入 就从原来的19万几变为而家的14万几，下降了5万，减了20%啦。田亮解释话，大陆公职人员薪酬的收入明细，一是基本工资，通常是两项的，就是职务职级工资和级别工资。这两项是根据北京所制定的标准来到发放，其中职务职级工资5年加薪一次，级别工资每2年加一次，这个部分目前还未减少。第二是每月薪津的补贴，全部由地方财务承担，津贴补贴随着公职人员职位高低有所不同，职位高一级，每月津贴大概就多500元。目前而言，尚未克扣到每月津贴补贴。第三是年底的年终奖，分为公务员考核奖励，黄历过年前会增发一个月的奖金，补发应休未休年假的报酬，通常是在一年的年底或者是过完年之后。工龄越长，这个报酬越多，以每年15日为上限。田亮话：现在还有放风讲要将你以前的工资还回来，倒扣。据他猜测，目前副科局级的干部人员平均是20万到25万元左右，而原来是30到35万元一年。正科级是25万到30万元左右，原先正科级是35万到45万元左右。按照目前放风的声音，准备每人再扣多4万元左右。田亮表示，这次降薪应该是全国范围的，西部应该降薪幅度没那么大，西部靠东部省份的财政转移支持，同时还可以举债来到发展发展项目。现在浙江这里要靠发债了，也都没那么多财政收入转移给西部，这样一来中共财政就出现了大危机，接下来就不会挨得好耐了。中共各级政府会定期地公布财政收入数字，今年以来非税的收入大增，包括各类政府罚款。据中共财政部在9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8月份全国政府收入同比下降了 2.8%， 降幅较上月扩大 0.9%，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了 5.2%，降幅扩大 1.2%，非税收入同比增长了 8.8%，同时卖地收入同比下降了 41.8%，连续两个月降幅超过40%，外界仍然质疑官方的数据造假。田亮表示，中共财政收入的真实数字可以从降薪幅度和企业关停的情况来到估计，因为大量企业关停，现在出口企业利润降到很低，企业所得税大幅度下降，而土地出让金大减，大规模的财政危机其实就在眼前。正常健康的财政收入来源是靠企业所得税，现在企业倒闭，那就是营商环境恶劣化，营商环境需要整个社会宽松而且法制齐全，大陆共产党执政手段黑毒，自然没有法制。田亮形容中共面临财政困难，已经开发了一套贪官经济模式，贪官经济的内部的共识，内部的一种讲法。他举例说，当年在今年建成新的监狱，专门用来关押落马的官员，所以这个监狱被称为贪官监狱，而且全省每年地区都有。因为经济形势一落千丈，财政吃紧，共产党就想出一套查抄共产党贪官的财产 嚟到充当财政用嘅荒唐做法。田亮披露话，而家当局准备大量拘捕人，佢相信全国每个地区都有呢啲监狱，就系为咗关押贪官，俗称贪官经济。而其中最重要嘅一环就系中共先用贪官嚟到整垮民营企业家，然后纪委再将贪官拘捕起嚟，将钱勾出嚟，这个就是一条链的做法。简单地说，中共就是利用这些贪官去搜刮民脂民膏，然后一镬过将它烹食。所谓狡兔死，走狗烹。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评论指出，中共当下面对两大棘手的难题，第一就是解放军内部退落来的所谓退伍军人，第二就是失业的年轻人，他们躺平，他们自称是烂尾蛙。中共当局正在密切并严肃地监控紧呢两个群体，甚至乎好有可能将佢哋打成阶级敌人看待。讲到烂尾蛙嘅形成，要睇翻中国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创纪录咁去到11,179,000大学毕业生喺严峻嘅就业市场揾唔到工作，甚至搞到要瞓街。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对前景感到悲观，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是接受一份低薪的工作，还是靠父母过住一些所谓烂尾蛙的生活，亦或是直接这样躺平。举个例子，南华早报在10月5日报道，深圳软件开发人员Peter Lee 上个月被一间领先的互联网公司解雇，这个是他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原因是他未能达到部门要求的绩效目标。24岁的 Peter 成为了中国严峻就业市场日益增多的年轻受害者之一。针对下一份不知道在几时才找到的工作，他表示可能不得不降低对薪酬的要求，同埋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期望。 Peter 在2022年夏天毕业，他说，我认为经济确实不好，我那些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同学发现，现在找工作比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更加难。在9月20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的官方数据显示，在8月16到24岁非在校学生失业率升至 18.8%， 高于7月的 11.1% 和6月的 13.2%， 创了历史的新高。造成求职如此痛苦，不仅仅是新毕业人数的激增，自从疫情解封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陷入疲弱，对年轻人就业的打击比总体更加严重。前几年中国科技、互联网、家教这些行业雇佣了很多年轻人，但是因为中共打压，这些公司自身难保，在大幅度缩减招聘规模。招聘网站 51job.com 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到 30% 的公司正在招聘同去年一样多的新毕业生，主要是由于削减成本。 南华早报亦都报道另一位24岁嘅白熊系云南省一名影片制作人，上个月底佢被解雇。佢话：当然，我对目前嘅经济状况感到不满，因为赚唔到多少钱。白熊话：上司突然俾咗佢一个选择，一系减薪1/4，一系就被解雇。佢选择咗被解雇。佢表示，佢可能会搵份工嚟到养家糊口。但是好多公司在财务上显得更加保守，避免尝试新事物来到降低成本。好多为了应届毕业生提供入门级职业的行业遭受的损失，甚至比中国整体疲弱经济还要严重。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危机之中，楼价不断下跌，开发商陷入了困难。这个行业曾经充斥着很多刚刚毕业的地产经纪，他们会带客户一日之内在客户展示很多待售的房屋。就在去年，一家行业领先的经纪公司几位前经理人告诉巴伦周刊，他们和很多年轻的同事选择了离开公司，原因是销售枯竭，意味着他们将销售分成交了给公司之后，他们根本无法维持生计。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就是躺平摸鱼，成为烂尾蛙。在就业市场严峻的背景之下，那些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亦都痛苦，失业率高的经济体被雇主共干。在中国，公司迫使很多年轻雇员长时间工作，因为公司可以很容易地解雇和重新聘用其他愿意努力工作的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催生了不少流行语来到描述年轻人面临的状况，除了躺平之外，还有就是避免工作过度劳累的所谓摸鱼，甚至一些年轻人将他们自己变成所谓的烂尾蛙。他们没有工作，靠父母过活，这些都是透露出中国年轻人对未来前景悲观的心态。还有些年轻人分享他们在乡村的退休生活，说他们是被裁员、辞职或者根本找不到工。这些自称是退休人员的90后或者00后，年纪轻轻就已经开始了退休的长假，或者处在失业的状态。讲到失业率，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是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撇开中共用什么方法来到做统计，基本上就是三个字，水很深啊。造假的数据往往都是和中共遮丑，有时是涂脂抹粉，甚至设局来到陷害啊。即使是有所掩饰，中共在8月颁布的年轻人失业数据达到 18.8%， 连续两个月创了新高。而根据2023年亚太地区青年失业率只是得 13.9%， 而美国劳工处的统计，他们在今年7月青年失业率只是得 9%， 已经是高于去年同期的 8.7%。 相比起来，很显然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外国的几倍。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一凡表示，如果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能会产生创伤效应，阻碍他们一生的收入、技能、累积和未来的职业发展。青年失业亦都可能成为政治负担，他们不满的情绪可能会激起对政府的愤怒，或者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一名大陆政治分析人士告诉南华早报听，历史表明青年失业是中国革命、学生活动和犯罪率的重要因素。由于问题的敏感，这位分析人士要求匿名，他说 青年失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未来前景的重要指标，如果不妥善地处理，将会导致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这位人士分析说，经济衰退影响了学生和家长的思想，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使他们认为社会没有未来。他还补充说，一些学生不再想学习，认为学习是没用的。麦杰斯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周云就向路透社表示，对于很多中国大学毕业生来讲，大学学位带来更好的工作前景、更高的社会流动性、更阳光的生活前景，这些已经变成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期待。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睇翻中国嘅股市，有人话央行做庄 ，A 股走出一把大镰刀。喺十一长假之前，北京突然推出一系列嘅货币同埋财政政策，希望能够挽救濒临危机嘅股市同埋楼市。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场猛然上涨，这个高高翘起的指数线如同一把大镰刀，锋利无比，正在俯视着蜂拥入市的投资者。而近期大陆民众对中国股市大涨的看法是冰火两重天，有很多人冷眼旁观，亦都有不少人充满期待。冷眼旁观的主要是一些经济界和企业界的人士，所以股市大涨的时候，有146家上市公司股东紧急套现，有一些老板他们在社交群里面基本上是不谈股票的，今年他们绝大部分的策略是不投资、不扩张、手持现金、不买楼，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国现在实际的经济情况有几糟糕，所以冷眼旁观。另一部分人就是热烈地讨论，灼灼欲试，想要在十一长假之后进入股市捞翻一笔。他们大部分都是不太懂经济的人士，很多还是退休的老年人，甚至有些是90后或者00后的年轻人，他们从未涉足过股市的。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表示，他说我觉得用一句说话来到形容当前的股市非常确切的一句话，就是上帝要使其忙，必先使其疯狂。目前中国股市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时期，这种股票上升已经没有任何经济学的逻辑，股市本身应该是一个市场行为，但是在中国股市跟其他各个国家的股市都不同，它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来看，西方国家正常的股市都是逐步缓慢上升，跟整个经济的波动成为正比，亦都是随着整个经济波动增长而增长。而在中国，股市上升是疯狂的，下跌亦都是疯狂。现在的股市还有一个特点，以前都是金融专家或者专业人士出来讲说话，现在没有，看不到。互联网上所有讨论的都是一些小散户，他们没有任何信息。其实现在的大陆真正讨论股市的就是这些小散户，专业机构的人已经不看好了，没办法再去评论这个股市，这个就是中国的股市。 据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女士在青英论坛上高表示，政府造庄大放水，结果可能是会致命的。这次北京救市的政策基本上是等于央行直接向股市发钞，古今中外都没有见过这些措施，这种情况无法持续。前一段时间中国内部一直有争议，按照李强的讲法，中国经济现在在面对危机，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固本培元，不能够落猛药。但是这次就一下子落了一剂猛药，对病人落猛药打强心针，说明这个病人生命垂危，所以要用电击落猛药这些措施。但是如果不是这么危险，当然应该还有个固本培元，而不是打强心针。但是这个强心针不能够一直这打下去，中国的经济根本受不住。所以这次救市直接由中国中央银行向股市定向发钞，其实就是非常危险的。央行行长潘功胜说，第一期发钞5000亿人民币，还可以继续搞第二个5000亿、第三个5000亿。这种做法其实就是政府来到直接做庄，而这个庄家可以操弄整个股市只升不跌，否则央行的钱就拿不回来，那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不止三个五千亿，而是10个、20个5000亿，最后就是恶性通胀，保住了大型的金融机构，但是全国的老百姓一定承担不起这个通胀。通胀本质上就是一种财富的转移，边个能够最先拿到钱，最先受益的社会的财富就向边个转移。以美国货币的量化宽松，最受益的就是华尔街，它是最大的金融资本。而在中国最受益的就是国有机构，美国是资本主义，钱从金融资本向外扩散，而中国是极权主义，钱从权力核心向外扩散，所以普通老百姓都是被剥削财富的群体，收入下跌或者是收入增长都好少，但是通胀数字上升，其实是大家生活水平在下降紧，这个就是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以持续得耐的。我们再看回在这两个礼拜之内，有超过百家的上市公司股东离场，其中不乏中共的央企和国企。根据第一财经金融界的统计，自从9月24日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家公司披露减持进展或者减持计划，有公司股东单次减持近10亿元，亦都有公司高管股东组团减持清仓手中的股票。据另一本名为《资本 Capital》的杂志透露，截至10月1日，有189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减持公告。看回自9月24日起， A 股持续上涨，上证指数在5个交易日里面上涨接近两成。在9月30日，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 2.59 万亿，刷新了历史纪录。偏偏股市大涨，上百家公司股东就选择了减持离场，这个代表了什么？以我们香港人的讲法，这个就是趁机会出货咯，明就明，不明都没办法的了。而中港两地的股市经过一番折腾之后，都出现了高开低收的情况。据资深的市场人士指出，这个是一个大户出货的信号， 大户唔想个股市一直冧落去，所以就一路阴啲阴啲，你要我就俾你，但係又唔俾佢大跌。呢、这个就係目前中港股市嘅情况。早前入市嘅已经被套牢住啦，大镰刀已经割咗落嚟，又一批韭菜壮烈贡献咗俾国家。为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一点微弱的贡献。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